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中国话有一句话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意思就是说一般人的遗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话，
意思就是说呢，一般人的遗言都是很重要的话。
今天我们要来读生命记第29章到34章，就是最后一个段落。
今天我们要读生命记29章到34章，也就是最后一个段落。
这是摩西临终的话。
这个是摩西临终的话。
这时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离开埃及40年。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有
40年。老的一代都已经过去了。
老的一代都已经过去了。
这新生的一代他们对摩西的律法不太清楚。
这个新生的一代对摩西的律法不太清楚。
所以他必须再一次的提醒他们。
所以他必须再一次提醒他们。
这就是生命记的意思。
这个也是生命记的意思。
第二次重述神的律法。
第二次重述神的律法。
首先摩西要他们回想过去神的带领。
首先摩西要他们回想过去神的带领。
29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在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摩西要以色列人去回想他们的过去。
摩西要以色列人回想他们的过去，
看看神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
看看神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没有穿坏。
四十年这么久，身上的衫没穿破，脚上的鞋也没穿坏。
我们有没有人你的衣服穿了四十年没有穿坏的？
我们有没有人身上的衫是穿了四十年没穿坏呢？
我想早就不晓得几条裤子都撑破了，
可能好多条裤都应该着烂了。
但是这是一个神奇妙的作为。
但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
他顾念到我们生活当中最小的一件事。
他顾念到我们生活当中最小的一件事。
有时候我们会向神埋怨，神没有听我们祷告。
有时我们会向神埋怨，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没有成就我们所想的事情。
没有成就我们所想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历史。
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历史。
你不要看短短的一两年，
你不要看短短的一两年，
你要看十年二十年，
你要看十年二十年，
你会发现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神非常奇妙的安排。
你会发现在你生活上面每一件很细微的事都有神奇妙的安排。
我们的一生都是神奇妙的带领的结果，
我们的一生都是神奇妙的带领的结果。
所以要看神迹，就看你我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所以要看神迹，就看过去神在我们那个身上的作为。
但是摩西仍然惧怕百姓不肯悔改。
但摩西依然惧怕百姓不肯悔改。
所以第29章第17节。
29章17节。
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神最厌恶的就是人偏离真神去拜偶像。
神最厌恶的就是人偏离真神去拜偶像。
因为一个人明白了真道还去拜偶像，这就是背叛神。
因为一个人知道了真道又去拜偶像，就是背叛神。
以色列人为了这个罪的缘故，他们被亡国2500年。
以色列人因为这个缘故被亡国2500年。
所以我们不要自夸，我们要谨慎，说我们虽然在犯罪中连累别人，但是还是平安。
所以我们不可以自夸，我们一定要谨慎。
公义的神他会审判，
公义的神他是会审判，
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被发现的，
因为隐藏的事没说不被发现的。
所以第29章29节这样的说，
所以29章29节这样讲，
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你知道我们的头脑很有限，
你知道我们的头脑很有限，
我们身上我们所能够处理记忆的事情都不多，
我们能够处理的记忆的事情都不多，
所以有许多的事情神不让我们知道，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神不令我到我们知道。
譬如说天堂什么样子，
譬如天堂是什么样，
魔鬼为什么会存在，
魔鬼为什么会存在，
神为什么不把它除掉，
神为什么不将它除去，
恶怎么会存在在神完美的创造中，
恶为什么会存在在神完美的创造当中，
苦难为什么会临到义人，
苦难为什么会临到义人，
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
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
因为这些问题是属于神的，
因为这些问题是属于神的，
是神的隐秘事，
是神的隐秘事，
但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神的教训，
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神的教训，
我们可以去遵守去顺从神，
我们可以去遵守去顺从神。
如果我们不去顺从我们所知道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去顺从我们所知道的事情，
我们就是舍本逐末，
我们就是舍本逐末。
摩西他预言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
摩西预言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
，他说第30章第1节，我所陈明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在亡国以前900年，摩西就预言了他们要被亡国。
以色列人在他们亡国900年前，就被摩西预言了他们将会被亡国，
而且他们要被掳分散到天下，
而且他们是会被俘虏分散到天下。
果然在主前723年，北国以色列就亡于亚述帝国，
果然是在主前700年北国就被俘虏在亚述帝国，
南国在587年就亡于巴比伦帝国，
南国就在87年亡于巴比伦国。
所以犹太人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以色列人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
可是神仍然应许有一天他们都要回来，
但是神依然应许有一天他们都会回来。
犹太人他们一直等了2500年，
犹太人一直等了2500年，
一直到1948年，他们在重新的建立了以色列国。
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重建了以色列国。
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神的应许一定是会实现。
如果人违背神的命令，那个惩罚是非常大的。
如果人违背神的命令，
但另一方面来讲，神的诫命也是不难守的。
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神的诫命也都不难守。
第30章第11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神的话是活的，
神的话是活的，
不是写在书上死死板板的东西，
不是写在书上面死死板板的东西。
神的话是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
神的话是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且他要给我们力量去遵行，
而且他要给我们力量去遵行。
有一个宣教士他到非洲肯亚去宣道，
有一个宣道士到非洲肯尼亚去宣道，
他主要的工作是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他主要的工作是将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有一次他翻译到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三十节的时候，他就翻译不下去了。
一次他翻译到路加福音六章三十节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翻译下去。
那节经文说，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
那一章讲到有人如果夺你的东西去，就不要再拿回来。
他不愿意翻，因为这些土人常常来偷他的东西。
他不愿意翻译这一段，因为土人常常会偷他的东西。
他总是气得不得了。
他经常都很激气。
但是圣灵感动他，要他翻。
但圣灵感动他，要他翻译。
不但要他翻，还要下一个主日讲这段经文。
不仅只要他翻译，还要叫他下一个主日讲这一段经文。
果然不错，两天之后，趁他不注意，他家里东西被搬得光光的。
果然趁他不注意，两日之后，他家里的东西全部被人搬光，搬走了。
哎呀，他那天气得不得了，可是晚上他就整夜的祷告。
他那天激到不得了，但是他那晚整晚祷告。
神就给他另外一句话，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神就给他另外一句话，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面。非常的奇妙。
非常奇妙。
神就在他的祷告时刻，在这些土人的心里做工。
神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在这些土人的心里面做工，
让他们意识到神要他们把东西还回去，
令他们认识到、意识到神要他们将东西还回去。
所以接下去几天，这些土人就把他的东西还回来。
所以跟着几天，这些土人就将他的东西还回来，
而且是带着当地的土产来给他，
并且带着当地的土产来带给他。
因为神使他们的儿女都生病，
因为神令到他们的儿女都生病。
后来这整村落的人都信了主，
后来这整条村的人都信了主。
其实神的话离你我都不远，
其实神的话离你和我都不远。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追想，愿不愿意去实行。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追想，愿不愿意去实行。
常常神给我们是一个生死福祸的选择，
常常主是给我们一个生死复活的选择。
在三十章第十六节，
三十章第十六节，
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在两年以前的911的早上，
在两年之前的911的早上，
我姐姐她有一个亲家，也是住在纽约。
我姐姐她有一个亲家，都是住在纽约。
她是在世贸大楼第二栋上班。
她是在世贸大楼的第二栋上班。
那一天早上，她因为身体不舒服，她就迟了一个小时去上班。
那天早上，她因为身体不舒服，就晏了一个钟头去上班。
当他经过第一栋大厦的时候，已经看到上面起火燃烧。
他经过第一栋大厦的时候，已经看见上面起火燃烧。
可是别人跟他说，没有关系，第二栋楼没有受到影响，可以上去。
但其他人跟他说，第二栋楼没关系，没起火，可以上去。
那一天早上，我姐姐的孩子就到处在找他。
那一天，我姐姐的小孩就在到处找他。
就是找他妈妈。
就问他妈妈，
都找不到，他们急得不得了。
他们都找不到，急得不得了。
结果后来发现他在 Chinatown， 因为被困住了，没办法联络。
结果发现他是在 Chinatown 被困住了，没办法联络。
你知道，有时候你我的存在就是在一瞬之间。
你知道，有时你和我的存在就是在一瞬之间。
我们似乎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做这么重要的决定。
我们只是得少少的时间去做很重要的决定。
生命记第三十章十九节，
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九节，
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福祸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有的时候我真是有那种感觉，说要呼天唤地的来向你们做见证。
有时候我有种感觉，真的要呼天抢地咁样嚟向你哋做见证。
为什么你我都这么强的意念不肯顺从神呢、啊？
点解你同我都有咁强嘅意念唔肯顺从神？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
我哋有乜嘢理由唔相信佢？
如果今天是你被困在世贸大楼的楼上，
如果今日系你被困喺世贸大楼嘅楼上边，
有人告诉你说，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下去，你要不要下去？
如果有人话俾你听，我知道有一条路落去，你要唔要落去？
这是真实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真的就有人不肯下去，
真的就是有人不肯下去，
因为他们以为这一栋楼这么的坚固，怎么会倒塌？
因为他们以为这栋楼这么坚固，为什么会倒塌呢？
有的人就是以为这个世界非常的坚固，
有人以为这个世界就是非常的坚固，
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很坚固，
但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很坚固，
经济的风暴可以席卷你所有一切的储蓄，
经济的风暴可以席卷你一切的积蓄，
无法治疗的疾病可以夺去你的生命，
没办法治疗的疾病可以夺去你的生命，
第三世界核子武器的扩散没有人可以阻止，
第三世界核子武器的扩散没人可以阻止，
环境的污染，
环境的污染，
外太空随便一个陨石撞到地球，
外太空随便一个陨石撞到地球，
有太多不可能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变成很有可能，
有太多不可能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有可能，
但问题是你预备好了吗？
问题你有没有预备好呢？
我们最近有一位朋友，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四肢专门整形的一个医生，
我们最近有一位朋友，他是很出名的四肢整形的医生，
他常常被邀请到非洲去替那一些生来就是四肢畸形的儿童做矫正整形的工作，
他被邀请去非洲为那些天生就是四肢畸形的儿童做矫形工作，
三个月前他在芝加哥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
三个月之前他在芝加哥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
然后去医院检查是胰脏得了 cancer 癌症，
去医院检查得出结果是胰脏得了癌症，
我天天几乎都收到 email 为他祷告，
我每日都收到 email 为他祈祷，
上个礼拜刚过世，
上个礼拜刚刚过世，
进医院的那一天开始就从来没有出来过，
入医院那一天开始就从来没出来过，
他在临死以前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祷告，
他临死之前跟他的家人一起祈祷，
他说我已经准备好去见主的面，
他说我已经准备好去见主的面，
他只能够有这样的把握是因为他已经拣选了永生，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把握是因为他已经拣选了，
问题是你预备好了吗？
问题是你预备好没
有？我巴不得我能够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
我巴不得可以呼天抢地地向你做见证，
要拣选生命，
要拣选生命，
第三十一章第十节，
第三十一章第十节，
摩西就对他们说，
摩西对他们说，
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每七年一次，以色列人他们要上圣殿去更新他们与神所立的约，
每七年一次，以色列人就要去到召集到圣殿里面去更新神同他们立的约。
在当时一家人要旅行是非常不容易，
在当时一家人要旅行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神允许他们每七年一次到圣殿去，
所以神允许他们每七年一次去圣殿，
但今天我们是很容易的，
但今天是很容易的，对于我们，
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但上一次你向神重新更新你自己是多久以前呢？
但上一次你向神重新更新你自己是几耐以前呢？
许多时候我们过教会的生活一年复一年的，
很多时候我们过教会的生活是一年复一年，
但我们在灵性上有多少的长进呢？
但我们在灵性上有多少长进呢？
有多少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而成为神的儿女呢？
有多少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成为神的儿女呢？
我们造就帮助了多少的信徒呢？
我们造就帮助了多少的信徒呢？
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被圣灵充满？
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被圣灵充满？
神要我们经常的更新我们与他的约。
神常常要我们同他更新我们同他们的约。
生命记第32章是摩西所写的一首诗。
生命记第32章是摩西所写的一首诗。
中间有许多美丽的词汇，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细读。
里面有很多美丽的词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有时间去一一细读。
我们就看两处地方，一就是讲到神的保护。
我们就看两个地方，第一是神的保护。
32章第10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鹰巢窝，在筑鹰以上两次展翅，接取畜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里讲到这个小的老鹰，
这里面讲到这个小的老鹰，
这个小鹰它的胆子很小，
小鹰它的胆很小，
它已经长得跟它妈妈一样大了，但是它仍然不肯离开这个巢。
它长得跟它妈妈一样那么大，但是不肯离巢。
所以这个母鹰呢，它就要把这个巢拆毁，
这个母鹰呢就要将这个巢拆毁。
他把这个树枝就一根一根的抽去，
他就将树枝一枝一枝这样抽走。
抽到后来这个巢再也沉不住这个小鹰的时候，这个小鹰就掉下来就开始飞。
抽到这个巢没办法再支撑这个小鹰的时候，这个小鹰就会跌下来。
但这个母鹰不会就不理睬它，它反而是飞在它的旁边。
但这个母鹰不会不理睬它，而是飞向它的旁边。
一看不对劲，它就会飞到下面，用它的翅膀两次来拖住这个小鹰。
一看见不对路，就会飞到它的下面，用两个翅膀托住它。
有时候神也会搅动我们的巢。
有时神也都会搅动我们的巢，
因为我们生活太狭义了，
因为我们的生活太狭隘了。
工作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的顺利，已经都熟识了，
工作太顺利都已经熟视无睹了，
或者说我们已经要退休了，所以也无所谓了，
或者因为我们差不多要退休了，所以也都无所谓了。
我们不肯去面临属灵的挑战，
我们不肯去面临属灵的挑战，
所以神容许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神容许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可能是突然就失去了工作，
可能是突然失去工作，
或者突然就生一场大病，
或者突然生一场大病，
或者突然就出车祸，
或者突然就会出车祸，
或者突然你房子被龙卷风打到，
或者你的屋突然间会被龙卷风卷走。
是神在提醒你，
是神在提醒你，
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所受的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但是他不会令到我们所受的过于我们可以受的。
他总是在我们下面拖住我们。
他总是在我们下面拖住我们。
叫我们不至失去了信心。
叫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
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真神。
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真神。
他是唯一的真神。
他是唯一的真神。
那么第32章第39节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死，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
但是什么时候死是操纵在神的手中。
但是几时死是操纵在神的手中。
神有绝对的主权，
神有绝对的主权，
因为万有都是属乎他，本于他，也是归于他。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也都是属于他。
所以我们能够活着，我们就要感谢神。
所以我们能够活着，就要感谢神。
这些事情不要轻看，
这些事情不可以轻视，
因为这些是关乎生命的事。
因为这些是关于生命的事。
第32章47节，
32章47节，
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有些人他们以为我们把耳朵捂起来，我们不要听基督的信仰就没事。
有些人以为他们将耳朵掩起来不听基督的信仰就会没问题。
我不要去担心将来，只要过现在就好。
我唔需要担心将来，只需要过现在就得啦。
我要紧紧的抓住机会就享乐。
我要紧紧抓住机会去享乐。
但你不看时钟，时间也会过去。
但你唔睇时钟，时间亦都会过去。
你不照镜子，你也会变老。
你唔照镜，你都会变老。
这是关乎生命的事情。
呢个系关乎生命嘅事
情。千万不要忽略。
千祈唔好忽略。
你钱花完了可以再赚。
你钱花完咗可以再赚。
你肉体死了，你还有永生。
肉体死咗，仲有永生。
但问题是你没有永生怎么办？
但问题，如果你冇永生点算啊？
摩西他不得进应许之地。
摩西佢唔得入应许之地。
32章第48节。
32章第48节。
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黎坡山去，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提吃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远远咁观看，但系唔可以入去。
因为当初神吩咐摩西在米利巴那个地方，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解以色列人的渴。
因为当年神系有吩咐摩西系去解，系去响个泉道泉眼度流出泉嚟解以色列人嘅渴。
但是摩西没有听从神的话，他不是吩咐这个磐石，他是用杖打那个磐石。
但系摩西冇按照神嘅话，佢唔系吩咐呢个磐石，而系用杖去打呢个石。
而且他向以色列百姓发怒，
而且佢向以色列百姓发怒，
因为这两件事情没有听从神，所以神说你不可以进应许之地。
因为呢两件事冇听从神，所以神同佢讲你唔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神一方面是责备他不相信神。
神一方面是责备他不相信神。
神再方面是说他不该发脾气。
还有一方面就是神说他不可以发脾气。
在人看来这都是两件小事。
在人看来这两件都是小事。
但是神给摩西很大的托付。
但是神给摩西有很大的托付。
他有很高的权威权柄，他能够行神迹。
他有很高的权柄 权威可以行神的神迹。
但是神对他的要求也是很高。
但神对他的要求也都很高。
因为他一点点的错误，他忙碌了一辈子，但是他却不得进到应许之地。
因为他小小的错误，他忙碌了一世，但是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圣洁严厉的神。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圣洁严厉的神。
最后摩西给以色列人祝福。
最后摩西给以色列人祝福。
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很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研读。
这个十二支派的祝福我们不可以很详细地去研读。
我们就读一句话，第33章第25节。
我们只读一句话，33章25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一句话是一句非常宝贵的应许。
这句话是一句非常宝贵的应许。
我们常说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如何。
我们常常说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都如何。
你有多少时间，所以你做多少事情。
你有多少时间，所以你做多少事情。
你有多少钱，所以你买多少东西。
你有多少钱，所以你买多少东西。
这种的生活不需要信心的。
这种生活是不需要信心的。
神的恩典应当是无限的。
神的恩典应该是无限的。
问题是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去支取。
问题是我们有多大信心去支取。
你的日子也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都如何。
这个是摩西他一生的写照。
这个是摩西他一生的写照。
第34章第5节。
34章第5节。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比尔的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分花， 精神没有衰败。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摩西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摩西他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头40年他在埃及王宫学会了一切埃及的学问。
头40年他在埃及的王宫学尽了一切埃及的学问。
他觉得他自己能够改善人的命运。
他觉得他可以改善人的命运。
所以他去帮助他的同胞。
所以他帮助他的同胞。
没想到他自己成了逃犯。
没想到他自己成为了逃犯。
第二个40年他在米甸的旷野牧羊。
第二个时代是他在米甸的旷野牧羊。
所有的自大跟骄傲都化成灰了。
所有高大骄傲都化成了灰。
他再也不能够向羊发脾气，也不能够责备羊。
他不可以向羊发脾气或者责备羊。
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无用了。
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无用。
然后神才来找他。
然后神才来找他。
第三个40年他认识到自己真正是不能。
第三个40年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真的不能。
同时他也明白神能够。
同时他也明白神是能够。
所以神行了各样的神迹来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所以神是行了各样的神迹带领。
行了各样的神迹来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所以神是行了各样的神迹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四十年在旷野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坏。
四十年在旷野衫没穿穿鞋没穿烂。
所以摩西的一生是我能我不能神能。
所以摩西的一生是我能我不能神能。
这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这个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都如何。
他到死的时候他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散漫衰败。
他死的时候他眼没分花，精神没衰败，
而且是神亲自的送终。
而且是神亲自的送终。
因为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讲太宝贵太伟大了。
因为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太宝贵太伟大了。
神怕以色列人把他的坟墓当作是一个圣殿，所以就没有让他们知道。
神怕以色列人将他坟墓当成一个圣殿，就所以没被以色列人知道。
圣经对摩西的定论就是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
圣经对摩西的定义就是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
意思就是说摩西天天都活在神面前。
意思就是说摩西每日都活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宝贵的生活。
能够天天面对面的活在神面前。
能够每日天天面对面这样活在神的面前。
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故事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
因为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世界罪恶的捆绑。
因为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罪恶的捆绑。
让我们能够真心的来侍奉他。
令到我们可以真心地侍奉他。
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不信而不能够进迦南地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不能够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
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
我们因着不信我们也会浪费自己的生命。
我们因此不信也都会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
常常我们重复的做的是没有意义的事。
常常我们做着重复的事没意义的事。
第三，神的话是叫我们相信并且去遵行。
神的话是叫我们去相信而且去遵行。
这是一个生死福祸的选择。
这个是一个生死福祸的选择。
如果我们不听从，那结果就是永远的灭亡。
如果我们不听从，就会是永远的灭亡。
最后，我们神应许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最后，神应许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都如何。
摩西他相信神的应许。
摩西他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他最后这40年过的是何等的伟大。
所以他最后这40年过得是何等的伟大。
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不是他能，乃是神在他里面能。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不是他能够，而是神在他里面令到他能够。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啊，你应许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
主啊，你应许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都如何。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侍奉你。
让我们都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跟随你。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
我也真是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
我也是呼天呼地这样向你做见证，
希望你拣选生命，
希望你拣选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位在你恩典的国度以外，
求主帮助我们，令到我们每一位都是在你的恩典的国度里面。
这一本生命记对我们所传述的神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存记在心，
这本生命记愿意是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常常主求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
求主常常用你的话来到提醒我们，
免得我们行在你的恩典以外，
免得我们行在你的恩典以外。
愿主拯救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愿主拯救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使我们都在你永远的国度中有份，
令到我们永远都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